丽，我问你哦，西部非洲有哪几个国家呢？
我怎么会知道嘛？ Andy 哥哥他们又没有说。
嗯，可是你看地图，扣掉我们已经学过的，剩下的就是了嘛。我告诉你哦，一共有15个，而且其中的12个都有碰到大西洋哦。
哇，没想到 Peter 的观察还蛮仔细的嘛。哎，那是哪15国呢？
嗯，尼日、马利和布吉纳是3个没有海的国家。
嗯，
其他的是毛利塔尼亚、塞内加尔、甘比亚、几内亚比索、几内亚、狮子山、赖比瑞亚、象牙海岸、加纳、多哥、贝南和奈及利亚。
哇，哎，皮特，你好厉害啊！那你再看着地图告诉 Andy 哥哥，你看到哪些地形了？
嗯，有好大一块的撒哈拉沙漠，还有一个叫做撒海尔的地方。
对了，撒海尔在撒哈拉沙漠的南边，是一块半沙漠草原，正在被沙漠慢慢的侵蚀当中。许多处在这个地区的国家，像是尼日，就必须时时为了阻止沙漠的南移而奋斗哦。
嗯，而整个西非的气候呢，可以分为沙漠地区、撒哈尔地区、草原地区和热带雨林区。热带区比较潮湿，每年有4到6个月的雨季，而且啊，西非还有一条非洲的第三长河尼日河，是很重要的渔业和水利资源哦。
哦，那之前听过的好几个地方都好穷哦，那这里呢？
嗯，对呀，而且很多都是土地肥沃了，矿产丰富了，可是因为政府的关系反而很穷。那西非有没有呢？
不幸的是，还是有这样的国家哦，像是几内亚，它的铝土储量占已知储量的30%强，还有黄金、钻石等矿产，可是呢，经济还是很困难。不过在这里，有许多贫穷的国家是因为可以利用的地方很少，沙漠和撒哈尔就占据了国土的大部分。
啊，有哪一些呢？
嗯，像是马利，沙漠和撒哈尔就占据了2/3，它主要的出口品呢是棉花，他们的尼布也很有名哦。
啊，什么是尼布啊？
尼布啊，就是用不同颜色的泥土把图案印到粗布上制成的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布吉纳，它最大的经济作物呢也是棉花。不过还有银矿和锰矿，也出口一些黄金。而尼日虽然因为沙漠的关系很贫穷，不过却也是世界第二大铀生产国。
嗯， Andy 哥哥再多介绍几个国家嘛。
好吧，那就再来说说毛利塔尼亚好了。它的北部沙漠区也占了国土的2/3，西南部的塞内加尔河沿岸的是仅有的农田，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摩尔人从北部过来，经常和南部的黑人农民起冲突。而毛利塔尼亚周围的水域据说是世界上最多鱼的渔场，因此渔业收入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。另外，沙漠中有世界上最大的石膏矿和一些铁矿，也出口一些黄金哦。
加纳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，500年前欧洲人在这里啊发现了金子，因此把它称作黄金海岸。目前呢，黄金是最大的收入来源，它也是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之一哦。而由沃尔塔河上的水坝所形成的沃尔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湖。此外呢，在加纳家族的关系非常紧密，大家庭很重要，一半以上的加纳人是阿散蒂人，他们的祖先创造过非洲最有名的文明之一呢。
哦，奇怪啊，之前中南非洲的国家有很多产钻石，现在西部非洲又有很多产黄金，不是钻石就是黄金，真搞不懂为什么还是那么穷呢。
哦， 另外呢，像是甘比亚是非洲第四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，而它的冬季阳光普照是欧洲人冬季向往的地方。几内亚比索则是非洲降雨量最稳定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因为农民砍树种水稻，使得沿海地区呢常常有洪水。
还有狮子山是英国最早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所建的国家，采矿业啊是它的经济支柱。西非最古老的大学也在这里哦，但是人民生活很贫苦。而赖比瑞亚则是美国为黑奴建立的，它出口油棕、可可等等，但是内战却破坏了贸易。它的首都蒙罗维亚是有名的最潮湿的都城，而且因为这里的税率低，很多国外的船只都在这里注册，使得赖比瑞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。
哦，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是多哥和象牙海岸。多哥的主要出口品呢是产肥料用的磷酸盐，而象牙海岸的土地肥沃，是世界咖啡和棉花的生产大国，粮食也占了出口品的一半。另外呢，它也是主要的可可豆生产国。
嗯，我还记得一个石油很多的奈及利亚哦。
嗯，不错哦。奈及利亚的石油产量啊是全非洲最大的，占世界的第十位，也占了出口的90%，所以国内的经济受油价的影响很大。
嗯，好啦，我们已经介绍完所有的非洲地区了。
嗯，
如果想再更深入的了解非洲各国，哎，别忘了
去看百科全书。
整个非洲游历了一圈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了解有关自然科学、人文历史、艺术以及我们周遭有趣的事物哦。
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